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如果我们有好的临终关怀，是可以帮助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例如说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丈夫、妻子等等这些我们身边的人，难免终有一天还是会百年归寿，还是会老啊、还是要离我们去。那我们如何帮他们把握好这种临终的业，使他下一辈子都能够很好呢？自称为临终关怀。现在的人呢，特别是现在医学发达了，就对临终关怀其实是很欠缺的。很多的老人，很多的病人都是在失望、痛苦、绝望、无助当中去世。有些人在恐惧、在贪婪、在执着、在后悔当中去世的。一个人如果在临终的时候升起的是不善心的话，他往往会堕落的而去。因此我们作为佛弟子，临终关怀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懂得临终关怀，其实就是可以帮他的下一辈子，而且呢，这种帮助可以改变他的下一生。例如说，当一个老人他很贪着他的儿女或贪着他的财产的时候呢，我们如何劝他升起善心，使他能够很放心的、很高兴的、很欢喜的离开这个世间。在他临终的时候如果升起的是善心，他下一辈子就是很好的。如果他临终的时候升起的是恐惧、是害怕，或者说想起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感到很后悔，他下一世就我们说很难救了。一旦一个人投生了，就救不了了。例如说投生到狗了，你即使把它养，给它很好的东西吃，给它很舒服的窝，给它睡，也是改变不了它成为狗的事实，是不是？唯有在前一世临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改的话，可以改它的一生。这种改变的方法，假如我们懂得业果法则的话，临终关怀就很重要。然而适当的临终关怀能够帮助临终者投生到善际，不善的临终关怀却是杀人。适当的临终关怀是帮助别人，不适当的临终关怀害了我们自己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讲一讲不适当的临终关怀。我们先引用在律藏里面佛陀对比库所制定的一条邪处，就是一条戒。这条戒是在巴拉吉嘎的第三条，佛陀这样说：若比库故意夺取人命，或为其寻找并持来杀惧，或赞叹死的美好，或劝勉死，喂男子，为什么这样恶苦的活着？死比活着更好。如此之心思为以各种方法赞叹死的美好，或劝勉死，这也巴拉吉嘎不共住。这是比库巴里木嘎巴拉吉嘎的第三条。在这里呢，就提到了，如果一个比库破戒，就好像说头已经给砍断了。巴拉吉嘎的意思就是他从此以后他没有比库的身份了。比库有四种行为可以导致他失去自己的身份。第一，行淫；第二，偷盗，盗了很贵重的物品；第三，杀人；第四，说了自己没有正德的上人法，例如说没有禅那，说自己有禅那，不是圣旨，说自己是圣旨啊。这些四种行为可以使一个比库立刻失去他的身份，他从此不再是比库了。那其中第三条就是讲杀人。杀人呢，不仅仅包括故意亲自去杀，还包括教人杀，还包括帮他找来杀的武器，同时也包括赞叹死亡的美好，以及劝勉死。赞叹死亡的美好就是赞叹他啊，死了之后你能够往生到善去，这个是叫做赞叹死。还有另外呢，劝勉死就是鼓励他放弃生命，这个也是不应该的。我们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，不应该去赞叹一个老人、一个临终的人，说啊，你不要执着这生命啊，你不要执着这个人生啊，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你就是在鼓励他早点死。其实你就说，你早点死啊，你快点死啊，不应该这样做。同时呢，也不要去赞叹他，你现在你是行善的，你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你死了之后呢，你一定能够投生到上去，你投生到天界或者往生到哪里哪里，不要这样说。为什么？这个是叫赞叹死亡的美好，这个很忌讳。我们再看一看一个人杀人，他具足了哪些条件称为杀人呢？第一，对方是人，这是杀人。第二，知道对方是人。第三，想要对方死，有这样的意图。第四，付出努力，包括你去鼓励他死。第五，对方因此而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杀人了。特别是第三，有想要对方死的意图，巴利叫做马拉纳迪巴亚。马拉纳就是死亡，迪巴亚就是你有这样的意图。你这种意图，不管是你想要他没有痛苦的死，想要他早点死，都算是想要对方死。所以佛陀不会赞成安乐死，安乐死还是属于杀人啊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才有安乐死。我们通过种种的方法，那些语言，例如说有时候堕胎啊，我们鼓励他人啊，你去堕胎啊，其实这个也叫杀人。因为胎儿只要有了生命，你去把它落掉，把它堕掉，这个也是杀人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要很谨慎。当然呢，大家不要给吓到了，认为这样的话我们做临终关怀有什么用，还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临终关怀的。有哪些方法呢？我们可以劝那些即将临终的人，劝他放下对眷属、对亲戚、对朋友、对儿女、对钱财、对物品等等外物的执着，只是我们不要去劝他放弃生命就可以。我们劝他这些身边的身外物啊，都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啊，不要去执着他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牛马啊，不要去经常再去想着这些儿孙了啊。你现在呢就尽量放下，反正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过眼云烟而已嘛，你可以这样跟他们说，就是外物不要涉及生命就可以。第二，提醒他一起曾经做过的善事。在中国有一种习俗，就是把自己做的坏事、不好的事情记起来。但是古印度有一种很好的风俗，一个人在做了善事，因为今天做了什么善事，他把记下来；明天做了善事，他把记下来；或者说有时候做了一些善事之后呢，把它记下来，然后临终的时候叫他的亲戚朋友读的时候，如果他想起，哦，是的，我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善事，什么时候做的善事，如果他想起这些所曾经做过的善事，而且感到高兴的话，他将有可能在下世投生到善去。现在的社会更方便，现在的社会有相机啊，有 video， 就是例如说，如果去做达纳啊，桑吉嘎达纳这共生，你把它拍下来，然后在临终的时候你给他看，只要他升起欢喜，这个就很好的办法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用说再用费口舌，我们就放给他看啊，他看得很高兴，很欢喜。假如他因为这种很高兴而升起善心，这种善心必定能够使他下一生，如果他在积这种善心而死去的话，他下一生必定投生到天或者人。即使我们不在临终的时候放，我们现在把我们做的这些好事，例如说做达纳、做禅修这些相片或 video 拿出来看，我们看一遍，我们为此感到欢喜，这个叫什么？叫随喜啊！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功德感到欢喜，这个也叫随喜嘛。所以这些好事应该好事多磨啊，多多做。提醒呢，千万不要在一个老人临终之前提起他会后悔的事情啊，这样的话你是害他啊。要提醒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善事、一些功德，还有另外呢，可以帮他做善事。然后呢，提醒他要叫他随喜。例如说，哎，现在呢，啊，我将用 你的什么什么，或者说啊，我将以你的名义啊去供养僧团啊，去供养那些班爹啊，去供养亲近的僧团，然后你在他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前赞叹僧团的亲近、殊胜、圣洁，使他升起欢喜心，同时也提醒他对他所做的这种功德感到高兴，这就是随喜。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说那尊者的父亲一样，他只是随喜把花供养到平台里，但是由于这是在他临终的时候做的，所以哪怕就是这么一点的善业，毕竟还是善业，同时呢对象是象征着佛陀的佛塔，以对象很强很殊胜，所以他造的业也很殊胜，他能够投生到天界，是不是？佛陀说供养僧团的功德是不可估计的，如果我们供养僧团，因为僧团是一个很强的所缘，很殊胜很崇高的所缘，我们虽然我们供养的东西很少，或者我们的心很狭窄，但是因为供养的对象很强，我们的功德会因为对象很强而变得很殊胜，那么你就可以帮他做善事，例如说三吉嘎达那供养僧团，然后记得提醒你，不是只是做而他不知道啊，这样的话也没有用，做的提醒他，让他随喜，可以使他，假如他会对这件善事感到欢喜的话，他将有可能投生到善去。还有另外呢，也可以教他禅修的业处，例如佛随念，或者是教他去修修美大，修修慈爱，或者专注呼吸，修修入出心念，这些都可以。对于一般即将要临终，就是将快要临终死的人呢，他的心是很弱的，而且呢，当他的心很弱的时候，很多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有时候他会忆起，会翻旧账，他很需要有一个心很平静的所言，让他想起来。如果我们把佛陀的像摆在他的面前，提醒他啊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现在就看着佛陀的像，我们可以看佛陀的像，所有佛陀的像都是很平静的，是不是？所有佛陀的像必定是很平静很宁静的，我们把佛陀的像摆在病人的面前，很快他的心可以一看到佛陀的像，可以升起欢喜，可以得到平静。然后我们可以在病人的面前可以赞叹佛陀的功德，我们可以先送一些随念佛陀功德 ETB-SABHAKAVARAHANG-SAMMASAMBUTO 这些，我们送，然后呢我们再解释给他听，或者说我们再讲一些佛陀的故事，让他对佛陀升起信心，让他的心想着佛陀，意念着佛陀，就好像玛达昆达利的一样，或者即使你看像那只青蛙，在他死之前只是听着佛陀的声音，还可以投生到天界。如果作为我们人也是，我们如果是在临终的时候想起佛陀，即使那个时候不能出生了，只是看着佛陀的像，都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可以说以佛陀为所言，必定是很强的所言，佛陀是什么所言，即可喜所言，所以哪怕我们只是看着佛陀的像，我们的内心都可以很快得到平静。对于临终的人来说，他的心更需要平静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佛陀的像放在他的面前，然后叫他看着佛陀，想着佛陀的功德，让他很平静的很欢喜的去世，离开这个世间。当然如果你懂得其他的方法也可以，例如叫他专注呼吸，叫他散播慈爱等等都可以，或者说叫他去专注自己的身体，修三十二乘分啊，如果你懂得禅修业处的话，你可以这样教他。但是佛随念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我们对于临终的人来说，他的心很弱，你叫他纯粹用心去想，不一定能够管用，你就借助着佛像，然后呢跟他赞叹佛像，你可以用你所知道的经典，或者说你知道佛陀的功德，在他面前讲，在他面前赞叹都可以，只要他心升起欢喜跟平静，就能够得到利益，同时我们也能够得到利益。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对这些亲戚，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他快乐，很希望他好的话，不是在临终的时候嚎啕大哭，哭是没有用的， 作为儿女真正的孝顺就是希望父母在今生衣食无忧，这个很好。但是假如今生毕竟是你，即使你现在很孝顺，每天给他啊，给他1000块新币、100块新币也好，他只能够维持很短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能够让他投生到天界，他不用去那么辛苦去做工的，他就有很好的宫殿，有很好的东西吃，有很快乐的生活过，而且呢，他的寿命很长，也很漂亮。那样如果我们教他一些禅修的业处，例如说教他修行的话，这个是很好。因为如果是一个人在修行当中去世的话，他下一生的结生心、有分心跟死心都是禅修的心。如果一个人在禅修当中去世的话，下一生他有机会修行到佛法，他很快就可以例如说想要证得禅啊，或者说想要乃至的证得圣道圣果都很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今生是在禅修当中去世的，他下一生他的结生心就是必定是三因善心，今生的是三因善心，下一生结生心必定是三因果报心。这种三因的果报心是一种很强的支柱的力量，可以使他在下一生很容易修行有成就。所以最好的方法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要帮，要孝顺，要帮自己的父母呢，除了今生让他丰衣足食之外，更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下一辈子能够至少不用让我们现在担心。那个时候当他投生到天界，你也不用帮他做超度了啊，反正可能到时他还要超度你，是不是？不用去请求念经了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在他还在生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帮他做一善事，要记得让他回向啊。当然呢，如果在他去世之后，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功德，要做一些布施等等，然后回向给他也可以啊。这是适当的临终关怀，在这里附带说一下，因为它可以使一个人尽死业，决定是好还是不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不适当的临终关怀对病人是有帮助，对我们自己没有帮助。你劝他放弃生命，你劝他下一生能够投生到天界，或者是投生到善趣，他来说他没有害的，但是我们自己会犯了杀人的戒。如果我们是有持戒的话，我们一定很谨慎。